我们从上个礼拜开始讲与神同行的这个第十三课啊，那就是谈到转苦为甘的这个拿俄米。拿俄米是一个身份的是一个太太，也是一个婆婆啊，但是后来你会看到呢，她原来是有份于耶稣的家谱里面的啊一个。好，那我们现在稍微有一点点的复习，有几个是上个礼拜没有来的哈，就是我们看到拿俄米的问题是碰到难处，然后就从难处想要离开。那你难处在这里的时候，你一离开难处的时候，你跟神同行，神留在哪里？跟你走吗？神不会跟我们走的，是我们要跟他走啊。所以呢，神事实上是留在你的难处那边，他跟你的难处同在，他跟你经过这个难处的过程同在，但是你走开了啊，拿俄米走开了，为了饥荒跑到异邦去，他的先生的决定了哈，我们不能怪拿俄米，他就要跟着先生走。结果在摩押地外邦人的地方，以色列人在神的这种条例律法里面呢，最不能做的就是跟外邦人在一起，好，你一定要留在神应许的地方。然后他就离开了，到摩押地，为了什么？为了三顿饭啊！这个无可厚非，有原因的。但是问题是，讨了三顿饭，离开神的话，这个哪一个是大，哪一个是小，我们要知道啊。所以当他们到了这个摩押地呢，先生死了，两个儿子也死了，就剩下他跟两个媳妇。那我们上次讲到说，拿俄米的转捩点是离开困难之后呢，等于说从全家四个人剩下只剩下他一个人，两个媳妇。那现在我们要看到拿俄米是怎么样又另外一个转捩点，到后来可以转苦为甘的，就是他往回走了。好，你从哪里离开，你就要回去。这个是一个道理哈。那我们看到路德记的第一章第六节，我讲义上面有哈，因为他听到神的消息，他是认识神的，他是神的子民，他听说了，所以呢他不但听说，而且起身，而且归回转回去，不管他回去多么的落魄哈，整个都没有了哈，别人可能也会用眼光来看他们哈，但是呢他还是提出了行动。所以任何的时候，当你走离开神的时候，你事情的结果让你觉得说，意识到说，哎呀，我当初就是这个问题的时候，转回来，起身转回来。接下来我们看啊，第三苦中之祸，你的讲义上的第三大项哈。那我要你们回去思考一个问题，在这里第一章士师记第一章的二十一节，路德记，对不起，路德记第一章二十一节有这样的一句话。在你的讲义上有，来，我满满的出去，有啊，有没有这句话？你们有没有？我没有出来哈。好，那你翻到路德记第一章二十一节。我满满的出去，耶和华使我空空的回来，耶和华降祸于我，全能者使我受苦。既是这样，你们为何还叫我拿俄米呢？为什么不能叫拿俄米呢？拿俄米是甜的意思啊，所以他现在带着里面的苦外面的苦，说叫这个名字很讽刺的啊。那我要你去思考的是，这里讲到说，耶和华使我空空的回来，降祸于我，使我受苦，这是什么意思？怪神吗？我们很有时候也会怪神哈，你看你怎么没有阻止我发生这个事情，你怎么没有帮我怎么样哈？但是拿俄米这句话的意思是一个宣告，一个见证。你看我从难处离开，我们可能自作主张就这样走了，离开神了，那神给我一个结果，使我空空的回来，降祸于我，使我受苦。我想知道你们的想法，为什么我们说他没有怪神？如果你往后面看的话， 你就看到第二点哈，第一点是说，哈，就是刚才我们念的那个经节。第二点，拿俄米他要走的时候，跟他的媳妇说：“回去吧，你跟我回去，我也没有办法给你们，我也没有办法，保证你们什么。好，你们回去吧，你们就我们三个人遭遇都一样，死了丈夫，那你就回到你的老家去，那我回到我的家乡去，好，我回去到我的百姓那边去。那这个媳妇呢，两个都不肯，刚开始都不肯，到后来。”有一个就被劝回去了，因为也是很两难呐、啊，对不对？一个跟一个老人家婆婆要去哈，然后哈，那其中一个呢叫做路德。你看第二点，分享恩福，第一章十六节，来，不要催我回去，不有没有？第一章十六节，好，对不起，我忘了你们那边没有经节哈。
路德说：“不要催我回去。”
好，一起来，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在那里住宿，我也在那里住宿。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哇，好美啊！这个应该要在那个婚礼里面哈、啊，应该念这句话哈、啊。你在哪里住，就跟你住哈、啊。我跟你同甘共苦哈、啊，不要把我拆走了哈、啊。这个是路德的一段很有名的话。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的国就意思说我归属你了，你不要赶我走，你不要叫我回去，我跟定你了的意思是这样子。好，从这一点看，你认为拿俄米是怎么样的一个婆婆？这个婆婆，一个媳妇已经没有丈夫的媳妇愿意跟她，她说你的国就是我的国，我已经归属了，不再分我的你的了。好，然后你的神就是我的神，所以从这里看到拿米的什么见证，他的生活跟生命的见证。所以早上我刚刚讲的这个啊，讲的道的内容哈，虽然拿米的心是苦的，但是呢，在人在神的儿女的心里面，有一种人家可以闻得出来。感受得到的一种活力。当一个人愿意跟一个人的时候，他年纪大了，拿米年纪大了，你想跟这样的一个老人家会有未来吗？你想想看，而且还要想再想进一步说，或许我还要养活他哦，是不是？好，我是一个媳妇，我要孝敬他，对不对？这个都是要考虑的一个情况。可是他却这么死心塌地的要跟着他婆婆走。而且要离乡背井，离开他的老家，离开他的娘家，就完全的归属了。那你认为拿俄米是一个怎么样的人？
是一个很暖的人。
等一下，
与神亲近的人，
他是有神的人。有神的人，他有一个很基本的一个品格的标准。我该怎么带我的媳妇，我平常该怎么样来跟她相处、啊、就是我不是说她比谁多好，但是呢对我来讲是这样，如果我没有神的话语的话，我跟一般的人一样。我上次讲到说我有我的媳妇，我要学习成为一个婆婆哈、啊。我如果当中没有神的话，不管我的婚姻，不管我的亲子，不管我的跟我的媳妇相处哈、啊，跟我的这些姻亲相处哈、啊，跟我的那个女婿，我如果没有神的话语的话，可能就是同样的一个故事，你懂我的意思吗？但是当你有神的话语的时候，你会谱出另外一种不一样的乐章，你会写出一种不一样的故事来。就在这么沮丧、这么凄惨的一个结果里面，这一句话就看到说，其实当全部都是黑暗的时候，还是有光明的。那光明从哪里来？从他每天的言行，拿俄米每天跟媳妇的相处。你要知道他们的这个文化差异不是只有外邦人的差异哦，犹太人是最难被了解的人族群，那就是为什么很多国家的人都不喜欢犹太人，虽然他们很聪明，他们很会赚钱，
是，
可是呢，你要跟他相处的话就不容易了， 犹太人真的有一个他很特别的哈。那特别为什么这么特别呢？因为他们跟世界不一样，就是相信看不见的独一真神，就他们所拥有的所出来的根源就是不一样的，跟我们一般都不一样的，跟外邦人是不一样的啊。那么这个不一样呢，被媳妇吸收到了，看到了，体会到了，所以这个媳妇呢可以撇下一切说，我就跟定你了，你到哪里我就去哪里，你住哪里就住哪里，你饿我就饿，没关系，我挨饿哈。你的国是我的国，你的神是我的神。所以从这里看到，拿阿米是一个有他的信仰，他认识神，还有他的信仰的生命的人，生命就会产生生命的现象嘛。哈，我们人有三个层次，生存，你要活着，你要维持一口气，然后生活。刚才讲的，你要劳碌，你要工作，啊，你要过这些每天在循环的生活，劳劳碌碌的哈，然后就是生命。一个有神的人，总会展现出有神的人的生命。他为了生存，离开神，可是呢，他那个生命是存在里面的。你了解我的意思吗？所以，如果你说你信神的话，你里面有一种生命会展现出来，特别是在难的时候，特别是在平常的时候。所以我跟你讲那么多道，我很会，你即使你说啊，师父你讲的道很有道理哈。如果我在我的家里面跟我媳妇的相处，行不出这个道，我的生命没有办法展现这个信仰的话，那说那些有什么用呢？我信的也没用啊。所以我们的信仰就是相信，然后还要行出来。对，那不是说哎呀我刻苦己心，我要叫我一定要做哈，我要原谅，我要爱，我要怎么，不是这样子。你没有办法鞭策你自己去做这些事情，就只有神的给你的生命。早上我讲的哈，是神给我们的恩赐，都是神赐给我们的，让我们可以行出来。我今天讲的道只有一半而已，好，一半没讲好。那我再给一个重点好了，其实神要我们过的是一个丰富，对不对？因为他赐给我们很多嘛，让我们是有福可以给予的这样的一个生命啊。所以在这种这么凄惨的结局下面，那媳妇还要跟他去，表示拿阿米是有生命的人，可以这样讲吗？啊，所以回到刚才的第一点，他说神使我空空的回来，使降祸于我，使我受苦。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到底是什么意思？有没有人有没有什么有想法？
因为他离开了神，所以会有这样的那种苦，我觉得可能会比那个生存的苦更大。所以他说这个大苦，我感觉更多的是因为他离开了神，到了外邦的那个地方，然后这些事情发生，那种苦更大，受了大苦。
那我的重点是说，他这个说神降祸于我，什么意思？神使他这样？因为我们常常有时候会碰到事情，会有这种观念哈。为什么你没有让这个事情，没有阻止这个事情？为什么怎么样？哈，
所以要他做见证给他媳妇。
嗯。
是不是要让他做见证给他媳妇？
呀，那你认为拿阿米讲这句话，神使我怎么样，是在指说所有这一切神要负责任吗？啊，
是
是，好，我这里一个标题哈，叫做认知到谁做主。好，你这个说法，志平这说法是有道理的，哈，他整个负责任，但是这个负责任本身有我们跟他的互动，啊，当我们说你降祸于我的话，的意思。如果拿阿米是有生命的见证的人，那你认为他会对神怀怨吗？不会。对， 那在这里对我来讲说，你使我怎么样？对我来说，我的了解是说，他到一个地步，他体认到神啊，完全让你做主，而且只有你能做主。我刚才里面有一句话我没有啊，我们看一下一个经节哈，《箴言》第十六章第九节，《箴言》十六章第九，中间圣经的中间诗篇的后面，《箴言》，这也是所罗门写的哈。第十六章第九，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唯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十六章第九节，中国话有一句话很贴切，天人算不如天算啊。什么叫做人算不如天算呢？就知道说，我再怎么聪明，我再怎么有能力，我想要的不一定能够成全。我们说天时地利人和，你光你自己怎么想，光你有能力，光你怎么计划，不是只有这样你就能够成全。那么在这里呢，我觉得拿俄米当他回家的这一趟路呢，他已经彻彻底底完完全全的降服在这一位掌权的神的下面。不管我今天丰富处丰富处贫穷，不管我今天怎么样，有饭吃没饭吃，我知道我的神是那一个使我，等于说他是有能力来掌管的。你了解我的意思吗？认同我的意思吗？ Aaron， 你有没有回去想这个问题？你跟我讲这句话的意思是，你把你的想法告诉我们好吗？我很希望有年轻人的想法哈。
我觉得他在回来到说要改名字的那个时候，可能并没有意识到神给他的这个。
是讲这句话的时候，哈哈，还没有意识到后面还怎么样？
对，他可能还是觉得神给他的这些东西是不是非常公平的，所以他要改名了。
那句话很好。他只今天呢，我今天从神容许我得到这些，很公平的。因为什么？因为是他们的选择。他心里怎么样？有时候孩子做错事情哈，你要跟他讲说你哪里做错，那现在要处罚你了。你要让孩子心服口服，就是这样，就是你应该受处罚，我们讲好了嘛，对不对？不会说一面受处罚，那一面觉得很深很冤哈，不是这样子的哈。那等于说呢，到这个地步呢，这个拿俄米呢已经清楚说，我今天这个结局是该受的，我顺服在这个掌权者的下面，但是他还不知道后面的结果会怎么样，所以他已经驯服下来了。今天我是生是死是怎么样，是你的人，我翻不了你的手掌心，好，你使我，这个降服在神的面前，有一段时间的学习，其实跟神同行有一个学习，就是我怎么样从一个不顺服，我自己为我自己活，我是自我本位的，到一个完全的降服，不是一天可以促成的，记得这一点。所以今天每一天你的日子，你的每一个过程，神都在建造你一个很重要的基础的品格，就是降服在他面前。所以刚才我那个我觉得没有讲哈，就是如何能够过一个，我们说过能够享受我劳碌得来的，能够有喜乐，满足的喜乐，能够有能力去常常多的而且没有条件的行善哈，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就是我有没有办法完全降服在他的面前。那神常常借着一些环境啊，如果你从后面来比较他前面的话，你会选择哪一个？前面有饥荒，前面有丧失他的亲人，后面他成为全人类救主的这个孩子哈，这个他的媳妇，他带回来这个媳妇生的这个孩子就是大卫王的祖父，嘿， 爷爷。好，你要听懂我意思吗？大卫王，大卫王很重要，大卫在这个整个以色列历史里面，他全人类的这个，所以让我们常常说大卫的子孙耶稣，对不对？好，把大卫抬出来哈。那么这个他带回来这个媳妇呢，就生了这样的一个大卫王的
爷爷。
好，这个结果就像刚才 Aaron 讲的，拿俄米没有想到，他也没有期待什么。他的意思是说，今天我得到这些，只还有一条活路走回来，我还回到我的家，就已经很好了。对，好不好？我们常常有这种心，什么叫顺服？不是很无奈的，很勉强的，而是说神啊，出于你的话，我就默默无声。圣经这样讲，好，有一句话说，受苦对我有益。有益，益处的益，哈。那只要是出于你的，我就默默无声。不要在心里面，什么叫怨？留下一些你的念头，牢骚，总是过不去，跟神过不去，跟自己过不去，啊。所以我认为，当拿俄米讲这句话的时候，对我来讲不是负面的话，是一个完全降服在神的主权下面的，等于说我是生是死是你的人，啊，就像刚才 Aaron 讲的，后面怎么样我也不知道，他也没有想到他会媳妇出一个这个大卫的这个爷爷，哦，他没有想到的。所以你不知道，还没有结果，你不知道，请你不要到一半你就觉得，哦，灰心，或者觉得好像很早就定你的那个，不是，你没有结论的。这个好的不好的你都还没有结论，好的也不要太早高兴，不好的也不要太早灰心。因为就像拿俄米这个时候体会到一个道理，就是是你可以使我怎么样，可以使我可以苦不是神给他，我上次讲了，难是神容许的，难神容许，那时候有饥荒，他的百姓也一样，哦，圣经讲过啊，太阳照好人也照坏人啊，神的百姓没饭吃，外面有人没饭吃，他的百姓也有时候没饭吃，这是生命现象，这是一个罪的结果。但是呢，到一个地步呢，开始学习到说，我不要再依靠我自己的聪明，我认定凡事认定你，这个是 这个也是所罗门讲的哈，凡事认定你，他必指引我的路。所以刚才那句话说，人筹算自己的脚步，可是神引领我们的道路，我们的脚步，人筹算自己的道路是吧？然后神引领我们的脚步，他怎么引领你的脚步啊？如果你不跟他走的话，他引你有用吗？所以我这个课叫做与神同行，这个同行很重要，很重要。所以神说，世人啊，我要的是什么？最后就是与你的神同行，不要走开啦，孩子，你不要走开啦，好好跟在这个父天父的旁边，好。所以认识到他就是那一位全权掌权的神，而且服在他的权柄下面，什么事情发生，好的不好的，你要知道，只要你跟着他，一定有他的心意。而且那个心是什么？不是降灾祸的心意，是赐平安的心意。我这几天，我稍微回想一下这几天哈，从上个礼拜，我女儿就生孩子嘛哈，到星期三生了一个孩子，都顺利哈。那为什么他会提早一个礼拜生呢？本来应该下礼拜生的，上个礼拜因为呢什么有个什么菌的感染啊，然后母体感染，然后就为了他要打抗生素，然后孩子就早一个礼拜引产哈。这些都是我们不能期待的，也不是我们能计划的，也是我不懂的啦哈，我没有很懂，我也跟吴医师讲的哈，他是小儿科哈。好，但是呢，我现在看到这个互相效力，就是这个礼拜我们的退休会，啊，那个时候他们要我去讲一个专题，那这个是这个讲专题不是一般说，哎呀，我这个不做，我请人来做。像指挥的话，我就请永恩去指挥，那个没有问题。可是讲这个专题的话，我觉得有一个责任感，有一个负担啊。可他如果下礼拜生哪一天生啊，他生我就我会有轻重的，不能走的，啊，所以呢，就没有想到这个事情就一下子发生，就是提前好，这事情解决了。在我孩子生产的那一天，我刚好在我家出来拿一个手机， 我的那个孙女老二哈，从那边刚好学校他们我们后面有一个那个孩子玩的那个 playground， 所以他就一个队伍排过来，我的孙女在那边，我就一只手拿着要 check， 刚好要去医院看我女儿，然后一只手拿着手机，我就说妹妹快点看你的弟弟，一打开就掉下去，把我的手机摔得粉碎。那为什么会摔粉碎你知道吗？我不是平常没有摔过，我本来是有一个保护壳。
哦，那天上星期你拿下来，
听懂，来听一下。我生日的时候，牧师是一个很实际的人，他不一定要生日跟你做什么，但是呢他现在呢，他决定在这个73岁的时候，他决定他开始做一点什么，送我一个可以充电的，可以放那边，就是他看我常常就不够就要去充嘛，就要找线充哈、啊。然后呢，做那呢，上个礼拜不是坏了吗？我就人家跟人家借一条线，我就硬塞，不应该塞我的，我不懂嘛哈，塞进去，结果充坏了。Aaron 要坏了，所以呢我需要拔掉充电，跟你借的那个充电线，拔掉之后就没有那个充电的那个外壳，也没有这个保护壳，你看它的那个细节这样连在一起哈，啊，我怎么知道会这样，是不是就没有想好高兴要给他看，就啪一声就摔成这样啊，坏事，可是你不知道结果是怎么样啊。再来，昨天当然很忙了哈，昨天回家想说睡一下，我们家养了3只鸡，是给我那个外孙子女玩的哈，就是看他们的宠物一样，从小到大现在已经蛮大的，那个很漂亮的那个金黄色的毛哈，结果我睡下来，睡一下子我很累了，真的很累，晚上都不太睡，就听到那个很凄惨的叫声，我一看到一只狗跑到那个鸡的那个范围里面去咬了咬，在追他们，我就赶快，我很惊慌啊，就赶快进来，然后拿着一个扫把就去打那，然后那个门呢，牧师绑得紧紧的，狗怎么进去我都不知道。那我现在要它出去，我怎么办呢？我只好打它，不知道怎么办。它就叼着一只就窜走了哈。好，这个是我这几天从星期二到今天发生的事情。我昨天跟孙女说，我心神未定哈，我从来没有碰到这种事情。去打狗，然后他跟我说：“你们还真的是鸡飞狗跳，真的是这样，真的是鸡飞狗跳。”昨天看到这个场面哈，好，这些事情，好有得了一个孙子，本来很高兴，对不对？怎么那么多这种事情呢？我告诉你，人生就是这样，什么时候来你都不知道。啊，好的就是好的，不好就是不好了。但是我很谢谢 Aaron 讲那个点哈，后面的我们都不知道。你只要有一个认定，像拿米的认定，你从拿米的故事你就记得说后面怎么样我们都不知道，但是我们有一个确定，爱神的人一定会得到益处啊。所以呢，不要在你目前的这一刻认为说死定了，无药可救了，已经没办法了，就是这样了，绝对不要这种想法，那个想法是魔鬼要给你的，然后你就对神就失去信心了，可能你还会怪神，然后呢慢慢的你就走那一条跟神分扬镳什么分道扬镳的路了。我问你，今天我连话都讲不出来，因为我实在是太累了，也没有睡好，太累了。好，所以记得拿米的这句话，他的意思不是怨神，是说我知道了，我饥荒的时候我也要认定你，我不要自己自作聪明去找东西吃啊，离开你，然后我也知道了，今天不管我受到什么样的结果，我都心甘情愿，因为我也知道他为什么要回家，就会回来投靠神的嘛，对，投靠自己原来的地方的嘛，好，就是也只有神可以靠。好，那我们刚才讲到说，拿俄米是一个很有见证的一个婆婆，那所以呢，路德呢就愿意跟他回去。现在回来了，刚才他说不要再叫我甜了，叫我苦好了。说那是实在的，你跟神叫苦没有关系，你跟神讲一个你心里很诚实的话没有关系，我需要这样的事我没有跟神讲，但是呢不要对神有埋怨，不要对你现在的现局有一个论定，因为一切都在神的手中，这是我们学习到的拿俄米的人生。好，现在我们看到第4章，你的圣经 路德记第四章十五节。第四章，我们看，我们从前面电影哈，你有空的话回去把这《路德记》只有四章哈，把它从头到尾看一下，仔细看一下。我们会再讲路德，好，我们会我哪里讲，我们会来看路德，学习路德哈。好，我们先看第十四节，先看十四节，好，一起来。妇人们对拿俄米说：“
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今日没有撇下你，使你无至境的亲属。
愿这孩子在以色列中得名。”好好，十五节来，
他必提起你的精神，奉养你的脑，因为是爱慕你的那儿父所生的。
有这儿父比七个孩子还好。好，然后第十六节告诉我们说，拿俄米就把孩子抱在怀中，做他的养母。他本来想说，我这一生完了，到此为止了，对不对？先生死了，两个儿子死了，我已经没有了，到这里断绝了，断绝后代了。结果呢，他成为大卫王的爷爷的养母。好，好，那我们看到，我们先来看看拿俄米的这个结果哈，转到这个甘甜的这个结果的第一个，就是原来他有一个这么好的媳妇，而且还愿意跟他回来。这里有一个比喻哈，有一个比喻的说法说，这个儿父比七个儿子还好。你自己夸没有用，是人家旁边夸的。哇，当别人看到夸你的时候，哇，还有价值哦，对不对？他说那些特别是邻舍的妇人们，哈，邻舍的很多女人的想法很多，感受很多哈，他们都来夸他。为什么刚才说自己夸没用，要别人来夸才有价值呢？因为有时候我们看自己看得不清楚，但是当别人跟你说：“哎呀，你怎么那么有耐性啊？哎呀，你怎么那么尽责任”的时候呢？怎么样？对你来说是很有价值的，对不对？你就会觉得说，哎呀，真的就是这样，好，很值得，好，很有价值的哈呀。所以我们活着跟人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是要跟人的之间，要给别人跟我们在一起的人一些彼此的影响的。所以这个时候的拿俄米的回来的苦的见证呢，让旁边人看到什么，是一个乐的见证。你看哪来可以有这样的一个媳妇啊？他没有夸他说你这个婆婆很好，这个媳妇你看比七个儿子都好。犹太人七是完全数目，就是没有比这个更好的了，就最好的了，那是最好的。好呀，所以刚才我们看到拿俄米是一个很成功的婆婆，是一个很值得我们学习的婆婆，但是别人看起来呢是看到她很有福气，你得到这样的媳妇，帮你生了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孙子，好，她还成了她的养母，让她没有孤单。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看到刚才我们提到了拿俄米现在手上所抱的这个是大卫的爷爷。我们有一句话，我们在讲人生的这个道理也好，或者在小说里看，要数不知，有没有这句话？就是没有想到，有没有？没有想到，你没有想到事还多呢，啊！所以我说不要随便下定义哈，没有想到这是一个转机哈。他竟然，他的这个儿媳妇，竟然在耶稣的家谱上面排上去了这个名字，他还不是犹太人哦。我们看一下这个家谱好了，好，我们看一下这个家谱。马太福音， 新约马太福音。嗯哼。第一章。犹太有一个习惯哈，他们喜欢记家谱。你看哈，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他没有从亚当开始讲，他从亚伯拉罕的，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嘛，他的后裔大卫的子孙。刚才我们讲到大卫王哈，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啊，就开始讲了，谁生谁，谁生谁，找到路德。第五节，好，第五节，撒门从拉合氏生波阿斯，你知道吗？这个拉合本来是一个妓女。有时候我很认同有人讲这一句话，他说神这么做什么呢？神这么在做那个废物回收。recycle， 收回来，然后呢，哇，化腐朽为神奇。如果你说哎呀，我不是废物，我也不是那个腐朽的，那你可能不会有神奇的结果。你可能会觉得很失望，但是呢，在神的眼中，其实我们都是本来是无可救药的，本来是他是很宝贝我们，我们是他所生，他所造，按他形象的。可是我们被那个罪的这个遗害呢，扭曲到面目全非。所以他把我们带回来，领养回来，带入他的家中，重新再塑造我们。早上我们那个经节，我们是他手上的工，这个工作要在神的手中完成，需要付出他儿子耶稣基督的代价。所以呢，生命的代价，所以他说是在耶稣基督里造成的。拉合是一个妓女，但是他在以色列人的第一帐，记得吗？第一个帐，进入那个迦南地第一个帐，你们记得吗？那个绕城耶利哥城，那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工程哈。生波阿斯，波阿斯就是路德的先生了哈。波阿斯从路德生俄贝德，俄贝德生耶西，就是大卫的爸爸。
耶西生大卫。
他们都死了，他们都是几十年就死了哈。几十年，有的上百吧，那几十年就死了哈。那可是呢，当他们跟神同行的时候，就在神为我们计划的这个路线上面呢，就成为那个不可少的一个拼图。没有你这一步就过不，就好像一串起来一个桥梁，那个桥梁需要有各个板子这样子连起来，你就是其中的一块。你说我们重不重要？不是重不重要的问题，是我们是被需要的，被神需要的啊。神看我们都一样重要，那我们重不重要也不是，也没有关系。但是呢，非你不可，什么意思？在神的大计划里面，你不知道以后怎么样，可是你知道我扮演一个真真实实的角色。所以圣经说我们像一台戏，演给世人和天使看，让我们每一个细节，每一个这个情节，我们都很有热情的，也很努力的去演这个我们的角色。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很苦的拿俄米，他不但转为甘甜，而且他在神的这个大计划里面呢，他承传了神的旨意。我一开始讲这个课的时候，我常常跟你说，我不是在讲圣经的伟人。你听到我们讲的这些人呢，都有他的软弱，都有他的问题哈。亚伯拉罕也好，大卫也好，都有他的一些见不得人的事情，或者这样讲好了哈。包括我们也是，但是我们却被神所重用、拣选，不但让我们恢复原来的那些不成人形的那些以前不成人形那些，恢复到他形象里面的美，他形象里面的圣洁光辉，而且他还要我们跟他一起来同工， 完成这个永世的大业。所以我常常觉得我服侍神的时候，我有一个感受，能够给神用，有工作让我做，我就已经很感恩了，是我的荣幸。我不是工作狂哈，你不要以为我是喜欢工作的人，我不是。我告诉你，我是懒惰的人，你不相信，我本性是懒的，我喜欢想，想很多，我也可以写，但是不喜欢动手。所以昨天碰到那个鸡飞口掉那个事情哈，我就很无辙了，很没有能力。你们可能没有问题哈，就是你们如果以前过去有历练，那个医师们你绝对没有问题哈，你可能狗就把它抓起来了哈，拽起来了。我不行啊，我真的昨天是吓到，然后我绝对不会去打狗的，可是不打不行，它咬着那只鸡我就用力摔下去。我后来觉得我很残忍了，把它敲那么一大下哈。所以，但是当我在我在世的日子，神派我有一份工作，有一个角色，有个我要完成的任务的时候，我心里面真是一方面心悦诚服的，一方面是感恩不尽的在领受。包括身为一个妻子，包括身为一个妈妈，身为一个婆婆，身为一个岳母，包括身为一个教会的师母，包括现在退休之后还有很多可以服侍的，我都很感恩。而且这个服侍是不是只有现在，是到永远的，把你的眼光放到远处去。当你看到拿俄米的人生的时候，还没到结束，还没完呢，还有很多你不知道的呢。但是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希望说，我这个下台鞠躬的时候是一个什么圆满的成全的一个结束。好，你们有没有什么要分享的？在这里第十四节那里说，他旁边的妇人跟他说呢，神没有撇下你，这是很真实的真理哈，记得这一点，神不会撇下我们。我们会离开神，可是神没有撇下我们。就像今天后来告诉大家的这个保罗讲的，行善不要灰心，当你做对的事情，当你出于爱去做这个事情，当你在神的面前很谦卑靠着他，你紧紧的跟着神的时候，不管你教孩子也好，不管你服侍人也好，不管你在做什么工作也好，不要灰心。有时候会让你灰心，有什么用呢？有价值吗？我这样做有时候也让你疑惑哈，但是呢，因为神要我们去行善，所以拿俄米做对了一件事情，回归。当你没路走，记得我回归，回到神的面前。当我不能饶恕的时候，我回到神的面前。当我没有路可以选择的时候，我回到神的面前。当我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我回到神的面前。当我孤单的时候，我回到神的面前。不要自己找路走啊！神没有撇下我们，是他离开的神。然后愿我们所有的日子都在带着我们完完全全的降服在神的这个主权下面，他全权负责，没有一件事他不知道，没有一件事他不能做，没有一件事不是他要你得福气的，都要你得益处的。所以做一个保罗说顺命的儿女，这就让我们蒙福了。顺命，顺着这个他的命令也好，或者我们中国人的观念说认命，我就认了。就像拿米说，你使我这样，你使我这样，那我认了，因为是我的选择，我承受这个结果。可是没有想到神却没有以他的离开来报应他，却给他一个干的结果。那我问一个问题，那是不是拿米就是应该要出去才会这样子？有人说，如果没有犹大耶稣不死的话，那我们就没有救恩了，是不是？神有他的方法，神要达到的目的一定有他的方法，但是人自己选上自己的位分。如果没有神，拿俄米就是苦苦的空空的回家，就这样。但是因为有神，使他后面就成为一个史上留名的 一个人，但我们不是要史上留名了哈，留名又怎么样？但是我们的重点是说，我的人生活得有意义，我的人生活得让我觉得很肯定，我的人生让我不是孤单的，啊啊，我一直在想哈，我一直在想，我很感谢神哈，让 Aaron 在我们的这个班上哈。那一方面呢，我们弟兄也很少哈，年轻人也不多，但是神用他一直在鼓励我的心。我就想说，就像今天所罗门讲的，早日纪念你的神。你有没有想到，有时候想到，哎，我早点学会这个就好了。我常听妈咪讲这句话，她说 ，I wish I learned this earlier。我但愿懂这个哈，就是了解到这个早一点。可是很多时候，你需要经历一些事情才能学到。但是当你早一点听到道理的时候，对我们绝对有益。我刚才有一个观念哈，但我们没有办法像回到 Aaron 那个年纪哈，他是有福气的，在这个年纪能够认识神，能够纪念神，然后能够服侍神。那我们这个年纪呢？哎，我们这个年纪呢？我现在有同理心了。哦，不是算你的手机哈、啊。我们这个年纪呢，现在跟以后比起来，现在就是我们年轻的时候。你懂我意思吗？比如说如果我要活75岁，好，我不晓得会活75岁哈。如果预计75岁，我现在65、66，就在75比起来，我现在就是我的年轻的时候。你懂我的意思吗？这个观念趁现在把握你的机会啊。好，那我们就先到这里，下一次。